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保险家》，我是主播刚哥，
我是主播清辉。
对，今天我们聊聊这个最近家长们比较关注的这个学平险。
对，开学了，那个这个
谁说归笼了嘛？
哎，
对，
关于这个学平险的这个话题又开始大家会比较关注了哈。嗯，
对，其实这个学平险，其实它应该是叫学生这个平安保险，
嗯，
对吧？
对
啊。它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产品，
对，大家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像我们去肯德基买了一个全家桶那样的一个概念。
对，它是我印象中它应该是包括这个意外的责任，是包括一些身故啊，还是一些残疾的这种责任保障，还有一个是医疗类的，是吧？有意外医疗类的，再有一个可能有一部分可能还包括一些这种重大疾病的一些这种保障责任。这么一说，其实大家都有印象，因为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大体的各个险种啊，或者这个产品的这个区别嘛，它实际上来说就是一个组合的一个产品包这样子。嗯，
对，这个产品包其实很多父母会比较关心的哈，是说我比如说我买了医疗险了，我要不要再买学平险？或者我已经给孩子买了意外险了，要不要再买学平险？
对，
然后经常开学的时候，班主任他们都会啊说给孩子买一份学平险。所以经常就在这些问题里面哈，就是说这是我经常会遇到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那么就这几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澄清的是哈，在头些年就比较早以前哈，这个学校的话呢，它其实它不承担这样一个代售的一个角色，但是呢学校它可能会要求这个家长要给孩子来投保这个学平险，因为孩子在这个学校里面有的时候难免磕磕碰碰啊，或者生病啊，
对，
那么通过保险实际上也是可以去转嫁一些这样的一些理赔的这样的一些风险。嗯，但是在我们家老大那个就是在8年前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就至少在北京地区啊，那个时候就已经不强求了，就他不是变成一个说学校要来去一定是强制要求你去买这个学平险。哎，对，因为这里面的话呢相当于有人的地方有江湖，因为以前在学校投保这个学平险的话，它可能存在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吧。所以最后呢，学校就变成是说学校来去做一个推荐，然后家长做一个自主的一个选择。但是在这个背后，从这样的一个信息或者一个信号可以看出来哈，学校其实对于学平险或者对于给学生买保险，实际上是一个很持支持的这样一个态度的。嗯，
对，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嘛，这个本身的话就是说他们就爱活动嘛，小孩子天性，他们这个跑跑闹闹也好，或者其他一些这种，再加上小孩子确实身体比较弱嘛，或者怎样，对，有些这种意外呀，或者有些什么疾病啊，或者有些可能隐疾，可能原先根本就没发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发生。作为学校来说，肯定还是希望就是说应该说学校现在是倡导嘛，对吧？
对
对吧，然后这个让家长们都给咱们的孩子们去配置这个学平险。因为这个刚才说了，学平险它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组合性的这么一个综合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有点像这个全家桶一样，它也是为了这个在学的这个特定场景里面，
对，
它就有这种风险，
是的，
它给这个特定的这个场景是有关系的，这样
是的是的。
嗯，
所以大概的话接着刚哥说的这个哈，我们就可以来捋一捋，当孩子在学校的时候他会面临哪些风险。
嗯，
一旦把这个风险给他捋顺了，你就会发现那这个全家桶或者这个学平险里面他就会去对应的设置的这样的一些责任。
对
对
对，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咱们孩子都知道，他们尤其是男孩嘛，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他们生性就是比较爱这个冒险，哎，再加上就是小孩子们就是
跑跑
跳跳的，
对，
难免就是说有这种意外的一些这种伤害啊，或者怎样，对吧？这个难免的。嗯，
一说到这个，那就是刚刚提到的，那很多家长就说，哎，那他跟意外险就很像了，那他就会涉及到这个最基础的，比如说受伤了，那可能我们会要去医院就诊，
嗯，
所以他会有这个意外医疗的保障。
对，
那么如果说啊，有些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重大的一些意外的话，可能还会有伤残，
嗯，
甚至更加极端的风险的话，所以他会也有这个意外身故和伤残的这样的保障。
对，
所以这一溜的话呢，是关于意外这
一
块的。
对对，还有一些就是说，是关于这种疾病，
哎，
对，
对
吧？
是的，嗯。那关于疾病的话呢，那这个疾病的话呢，它跟那个医疗险就很像了哈。那它这个疾病医疗的话呢，那它也会跟 其他的医疗险或者跟社保也会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就在学平险里面的这个疾病医疗哈，通常大部分情况下它只是包含这个住院医疗，
嗯，
也有一些产品它会覆盖这个门诊，那它这个保费可能就会要多一些了。
对，
所以这里的这个疾病医疗也是它区别于意外险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意外医疗它只是包含这个意外事件导致的，哎，对，这个就
突发的吧，
哎，对，但是孩子在学校比如说要有一个头疼脑热呀，或者这个啊拉肚子啦，对吧，这个季节变化呀或怎么样，然后去看病，那么一些这种的在门诊的一些小额的费用，那基本上家庭都是可以负担的，所以这个学平险里面它给涵盖的这个疾病保障更多的是一些啊涉及到住院了啊，住院的时候然后它会有这样的一个保障。
对，还有一类可能就是说比如像一些这种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动态疾病或者说一些这种三者的责任，因为孩子们一个是自己就是可能得病，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打闹啊或者其他一些这种不当的这个行为当中可能会损伤三者，
哎，
对，
导致第三方，
对，
就对，用就普通就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导致第三方受到了这个伤害，比如两个孩子如果在那打闹可能不小心碰了一下，然后导致另外一个孩子受伤了。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下，他就属于这个第三者责任了。嗯，
对，是这样子吧。嗯，
所以大概这么捋了捋哈，就可以来回答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这个学平险呢，它跟这个医疗险相比呢，那它会多了一些意外的这样的一些保障。
对。
那跟这个意外险相比呢，它又多了一些疾病的这样一个住院的保障。
对。
所以它真的就很像一个根据孩子在学校啊，这个学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
嗯，
那么他可能会就是面临的这个意外和疾病的风险嘛，
对，
对吧？所以就会涵盖了这样的一些责任了。
所以说，他从这个名字上，我们得想一下，叫学生平安保险。
对对对，
这里面就是说，还是希望就是说，在这个学校这个场景里面，孩子们能平平安安的嘛，对吧？
是的
啊，这样
是的，是的。但是呢，听起来哈，全家桶感觉就会比较的大而全，对吧？
嗯，
但是从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从业人员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有优点，因为它包含的面比较广。
对。
那同时它还会有一些不足，对吧？嗯，
对对对，我们先说它的这个优点吧。我觉得就是学平险优点来说，可能，它的这个保费来说比较，比较便宜，可能就十几啊，或者几十然后不等，因为这个不同的这个责任啊，它的不同的这个保额也是不一样子的。
对，这个是取决于这个保障的这个高低，甚至几百块的也都有。
对对对，
哎，对，但是相对来说的话呢，基本上大部分的家庭它还是都是可以承担跟能够负担得起的，因为它毕竟是要提供这样一个比较相对来说经济实惠的一个保障嘛。
对对，是一个入门级的吧。
哎，对，
对，
所以的话呢，对于这个在学校里头我们抛开这样一个啊家庭之间的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贫富的悬殊呀，
嗯，
或者说是会有一些这个啊保险认知的这样的一些不同，
嗯，
但是如果说学校有这么一个提倡的话，基本上每个家庭还是能够负担得起的。
是的，是的，对，
嗯，
它有点像这个普惠型的吧，这样子。对，另外一个我觉得优点就是它的保障范围是比较广泛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它其实是几类产品的相应的责任
一个
组合嘛，对吧？啊，
对，
这样子，
嗯，
对，
是的。而且这个学平险它还有一个特点哈，我们知道像普通的意外险，尤其是给小朋友的那个少儿意外险，基本上孩子到了18岁成年了，那么他就不能够去买这个少儿意外了。
对，
哎，他可能就要去买这个普通的大人的那个综合意外险。对，但是呢，有一些责任，对于比如说他上大学了，他也可能会造成一些第三者责任呀，或者说他也会有一些就是孩子可能会有的这样的一些场景的话呢，那么学平险哈，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这个投保年龄可能过了18岁，就孩子上了大学了或者甚至到了研究生了，然后他也还是可以继续去投保，也就是他的这个经济实惠可以去啊纵观孩子整个的这个求学的这个过程。对
对
对，是，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就是说这个学平险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投保的门槛比较低。
哎，是
吧？啊，对，一般呢我们说的医疗险或者怎样，或者有些的这种理赔率比较高的意外险，它都要求你相应的一些这种健康告知啊或者怎样。对，但是对于这个学平险，就是有一部分我们印象中就是它是可以免健告的啊，你就可以直接投，对吧？
但这里也补充一下，免除健康告知不代表说你过往有的既往症，这个是基本上它是一个 一个通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也就是你在投保之前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病症的话呢，那么它有可能也是不赔付的。
对。
这个具体的话也要看产品，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刚刚看到那个我们的一个伙伴发的朋友圈哈，带孩子去医院看病，然后是看这个腺样体肥大，比如说腺样体肥大相关这个手术哈，血拼险很多的产品基本上都属于免除的责任，因为现在有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是越来越多，那么他对于这一块他的这个理赔率就比较的高，所以他就会把这一块的责任给他进行了一个除外了。
对，这是一类吧，就是大家因为这孩子们就是说的体况其实也不太一样，是
是
吧？
的，
对，所以说咱们看这个具体的，虽然都统称为这个血拼险里面的这个有相应的全险的，但是呢，不同的这个。地域它其实它的这个产品责任啊，具体的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还是需要去仔细看一看，
对，
对吧？
这里的话，因为细节比较的多，所以我们只是大概的跟大家去分享的呢，是说从总体来看，我们看到了它有这么的一些优势。那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就是来去也分享一下哈，就是血拼险，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如果有可能哈，基本上我的客户里面，比如说像一些妈妈哈，我跟他们去做推荐的话。但凡要是保险预算充足的话，我基本上不推荐这个血拼险，因为它这个它的最大的一个我认为的一个不足就是它的这个保障的额度相对来说它不是那么的高，因为它保费没有那么，它保费比较的优惠嘛，所以它的这个保额的话一般也就不会做得特别的高了。
对，这一点可能也是需要给家长们澄清的，就是说，血拼险这么一听好像是个保险，哎，一听这里面啥都有，容易给人一个这种，这个误区或者说一个错觉，说 OK，我这啥都有了。其实你仔细看里面，就是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确实刚才秦辉说的一样，它的保额是比较低的啊。我们认为血拼险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普及型的解决有和无的问题，让咱们这些家长们或者说孩子们，就是说这个义务交代，大家都要学上啊，在这个特定的这个上求学的这个场景里面，哎，我们有一个保障，哎，用这个血拼险，然后去解决有和无的问题。当然有肯定是比没有强，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可能要根据各自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要补充刚才说的，就是商业的这个保险，比如说商业的意外险，还有商业的这个医疗险，包括商业的重疾险，对吧？是这么一个思路。
是，
对。
这里给大家举一个细节哈，比如说给小朋友买那个少儿意外，那我们知道小朋友这个少儿意外有的时候哈，我们也是去做理赔的时候，那么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的比较好的产品是什么？第一个，它没有这个报销的门槛，就是没有这个免赔额，而且呢，它是不限社保的啊。比如说，你要是用到了一些进口药啊，或者说一些自费药的话呢，这个意外险也是可以给你报销的，而且报销的比例呢，也是你花了多少给你报多少，就是100%的报销。但是血拼险的话呢，通常哈，因为受限于它的这个保费比较低，它可能会有，比如说，哎，有100的免赔额呀。然后呢，它的报销的范围呢，仅仅是限于这个社
社
保
保
范围
内，
内呀。然后它报销的比例呢，可能80%呀，或90%。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从这个举这个具体的细节哈，就跟大家讲，就是前提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个前提之下，那么我们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保费，可以去先实现有这么一个保障。那如果说要是说对于孩子，我们希望能够给他做到一个更大的、更全的。或者说是更好的这样的一个保障的话呢，那可能就是一个医疗险，再加上这个意外险，那么它组合起来能够提供的这个保障，一定是会比血拼险会要更加优质的一个选
对，
择。
这也是呼应了我们之前讲的，其实保险的配置的几个原则嘛。第一个是解决有的问题，是吧？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看够，对
哎，
吧？
对，
对吧？
是的，是的，
对，
然后后面才是说全不全乎，好不好，
对。
对吧？然后这个好不好的话呢，甚至还有的那个爸爸妈妈他都会比较的看重出这个血拼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对吧？他会看一看，哎，这个公司它的这个盘子是不是足够大呀？它的这个运营啊，还有它的这个服务啊，那所以至于说这个到后期的这些涉及到理赔的话呢，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屏幕前的朋友不用担心哈，尤其是当你有这个专业的顾问来去提供这样的支持的话，但凡涉及到要理赔的话呢，找他们来去支持，然后就 OK 了。只是说在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和产品责任的选择的时候， 大家量力而行，量入为出，
对，
然后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情况，然后去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就可以了。
对，刚才也提了一下，比如说咱们就看一下这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比如说女孩，哎，她一般情况下都比较这个安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女孩
像我们家女孩就比较活泼，
对
对
对，就活泼一点。
嗯、
但是一般性的男孩呢，可能就是说。他就更天性的这种活泼一些，
好动一些，
好动一些。
哎，
他自己比如在学校里，然后给同学玩，然后呢，你像在一些家里啊，或者在小区里面，他们玩滑板啊，或者玩一些东西，去了自己的这种防护之外，真的有可能，因为我就亲眼见到过，在我们小区里面，这个男孩子玩嘛，然后他玩那个滑板车，
嗯、
还有那个就是两轮的那小车，他这个自身的这个控制能力确实有限，有看到有把老人。直接撞倒、
oh.
啊对，然后他自己也确实也受伤了，有这种情况，这就比较麻烦。这种涉及到就是说这种三者责任，所以说在我们去给客户去考虑这个保险配置的时候，我们一个是了解孩子的这种性别的一些特质啊，包括孩子的性格，还有一个他的年龄阶段，
年龄段
啊，就根据他是不是说有的这个要考虑这种三者责任啊。刚才说了，去了是创联之外，如果孩子真的调皮或者那些话，你去了一些场馆啊，是吧？有可能造成这个场馆的一些这种展览品啊，或者其他一些贵重物品的这种损坏，这也是要考虑的，对吧？
是的。
但是这里面其实也要提一下，就是说，当有了这个协平险，怎么和其他的商业保险，然后一旦发生相应的理赔，是怎么一个协同的？我不知道邱清辉你那边有没有一些这种案例啊，或者怎样分享？
我这边基本上我不太推荐这个协平险。我理解你说的话呢，可能就是说。比如说他的这个学平险他去报销的话，因为他有各种的限制嘛，
对，
他可能即使说走了医保之后，然后再走这个学平险的二次报销，可能还有一些金额没有给报销回来，
对
吧？那这个时候的话呢，那如果手上还有其他的意外险或者说这个医疗险的话呢，做一个这个报销的一个分割单，然后的话呢，然后再去接着去报销，接续报销，然后就可以了。
对，你这说的这个确实就是发生这个理赔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因为我有一个客户，他就是为孩子买了好几年了嘛，这个血平险啊，到后来就是我给他沟通之后，我说我看你那个血平险了，看看确实那个保额啊，还有些这个相应的这个赔付的比例是比较低的。我就说你这个加上孩子大了嘛，他家孩子也爱比男孩也爱运动，后来我就让他去配置了一个意外险，并且就是从他家庭的角度，然后他们是家庭投保，还有相应的一些家庭的这种投保的优惠嘛。
啊，
就在
那这个也看产品哈。
对对 对、
啊、对，
就前段时间好像孩子就是说打篮球就是意外骨折了、
哦、
啊，对，他最后的话就是说也问到，就是说哎，我这个有这个协平险了，还有这个意外险，然后怎么去来去理赔。我说你要看一下，就是说你最终然后这个整体治疗下来然后花费的费用嘛、
嗯、
对吧。啊，这里面我印象中好像是花了将近10000块钱。
哦，那也不少。
对对，他这个协平险后来看了一下能报当今我记得好像大概是6000多吧、
哦、
啊，剩下一部分可能就需要用这个意外险，就是商业意外险，然后去给他报销。但是这个提交的时候就要去考虑了。当然你也可以就是说提交的时候就给那个协平险那些公司说，哎，我还有一个商业的意外险，我提交相应的资料的时候你给我相应的一个分割单、
嗯、
啊，要不的话就是说这两个产品没法协作，然后去做相应的这种理赔报销了。
是，
嗯，
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补充，就是刚哥刚刚提到的这个报销哈，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跟医疗相关的这个费用，我们是本着一个叫补偿的原则，
嗯，
也就是说，首先你能够从保险公司，先不说是从哪家或者说哪几个产品，它一定是说报销的上限是你花费的实际花费的哈，
嗯、
这个金额是它报销能够报销的最高的这个上限，
对，
但是受限于产品的设计和它的这个保障责任不同，
对，
而且就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有免赔额呀，然后有这个报销的这个是否社保的这样一个限制呀，
嗯，
还有报销比例啊，那么它可能还就是还会有一部分在这个产品里面没有报销完的，
对，
还剩下的金额。那么如果你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能够提供这个支持的这个保险的话呢，又可以再去做相当于第三次的一个报销了。
对对，
这里面最重要就是去把这个相关的发票给他去做一个分割就好了。那说到这里的话呢，刚刚其实我们有提到哈，也再补充一下，我们也提到这个学平险里面现在越来越多还会有增加一个小小的一个叫做重疾险的这样的一个责任哈。
嗯嗯，
那这个重疾险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一个定期的一年期的一个定期
的
重疾。
嗯，
那这个重疾的话呢，它就不是一个 报销的性质，它是叫这种给付性质。
嗯
啊，如果要是很不幸哈，孩子是患了这个重大疾病的话，
嗯，
那么除了说治疗的费用，我们可以用那个疾病住院来去给他报销之外，
嗯，
那么还会一次性的给付，按照你买的那个保额，
嗯，
然后来去给这样的一个理赔金。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也是相当于带着大家一起来去复习了一下这个重疾险和医疗险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其中的一个不同，就是一个是报销性质的，
嗯，
一个是这种给付性质的。
对对，
嗯，
是这样子。这也说明就是说，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一些特定的一些这种疾病去了在这个青年人身上，然后慢慢的就在这个低龄化，
啊，
另外一个在也看到就是说确实在孩子们身上也有些这种状况发生。所以说这也为什么说看到这个协平险的这个产品在眼睛，哎，把一些这种重大疾病的责任也放到这里，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这个我特别同意。
嗯，
因为在八年前我刚开始从业的时候，协平险里面很少有加这个重疾险这个给付责任的。
对，
那么这种给付责任更多的是体现在一个叫住院津贴。
嗯
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因为意外还是因为疾病住院了，那么他会按照你住院的天数，可能他会先刨出那么前面的两三天，
嗯，
然后的话呢，从一个约定的一个天数开始，然后也有个上限，他会按照每天给你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补偿，对吧？
对，
按照每天，比如说100块钱或150，然后根据你住院的天数减去他免赔的天数的话呢，
嗯，
然后给这样的一个补偿。这部分的话呢，主要呢也是用来，比如说啊，这个营养啊、康复呀、护理啊。他是对这方面的做这样的一个支持，甚至的话呢也可以理解为爸爸妈妈比如照顾孩子，对吧，请假了，然后这个收入也有这个损失了，然后通过这个津贴然后来去给他进行一个补偿。嗯，
对，
基本上我觉得把这个学平险我们应该聊的也比较透透的了哈。
对，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我们说在这个一个是考虑协平险，另外一个是否要补充相应的这个商业保险的时候，要看一下就是说这个相应的一些这种上学的场景变化。比如说孩子可能要换校区了，因为我就遇到这个情况，就是最近嘛，然后孩子可能在一个校区，现在呢原先就是可能坐这个公交或者怎样的话，或者骑这个自行车然后就能去，但是呢现在突然换了校区，要考虑这个哎比较远了，这个路上路况也比较复杂，你是不是要配置相应的这种意外险啊，去做一些这种风险的这种转移或者提前的一些这种处理，我觉得这也是考虑的。确实就是上学有可能在一个固定的啊，有可能这个校区进行变化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哎就是说这个风险的这个情况不一样了，
嗯，
也要去做相应的一些调整吧。
但总的来说哈，给孩子买保险，因为它本身它的这个保费相对来说不会特别的贵，
嗯，
然后的话学平险可能我们刚刚说了有几十块钱的几百块的，但是意外险和那个医疗险加起来也就几百块也能够搞定。
对，
所以其实增加的那部分的保费的支出不会特别的高，也就是为什么我会给我的朋友基本上不太推荐学平险的这个原因。
嗯，
除非是学校要求你拿来的那个商业保险的那个名称上面一定要有学平险这三个字，因为有的学校它就是这么要求的，那么的话呢相当于就是补充这么一份。
嗯，
那补充的时候的话呢基本上我就会啊让朋友们就去买一个最低的，因为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版本嘛，
嗯，对，
就买一个最低的计划就 OK 了。但是呢该配置的这个意外险啊医疗险都给它配置的足足的，所以既满足了学校的要求，同时的话呢孩子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也给他进行了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兜底了。
对对，刚才也提了一下，
嗯，
就是说这个协平险的这个作用嘛，或者它的这个优缺点嘛，我觉得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们一些具体的一些这种场景的一些变化，包括就是说可能也考虑一下家庭的这种经济的这种支付能力啊，是吧，再去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入而出，然后再补充相应的这种商业保险嘛，
嗯，
对吧啊，
嗯，
是这样子。这里面可能也启发过也是我的客户吧，他在学校也是一定的这种场景，他孩子可能爱好某项这个体育运动，他们要去参加相应的一比赛，他要买相应的一些这种
赛事险。
对，赛事险，哎，这里面也要给家长们然后也去分享一下
啊，是，
嗯，
然后还有一些孩子比如说马上长大了要去做一些高风险的运动，对吧，去那个弄个什么帆船呀，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像蹦极呀，那这种的话呢普通的意外险它也是免责的。
对，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再去挑选这个产品的时候去做更多的一些细节方面的一些考量了。
是的是的，这也在我们之前的这个 我记得有一期我们聊假期的那些，对吧？
哎、
啊，对，也提到过，对。
嗯。
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们如果说，这个听友们听我们这个节目，你能看到，就是保险，我们就是说从这个单一产品，包括就是我们结合特定的一些场景，你看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防护网，
嗯、
不是说某类产品，就是说它能解决一定的这种风险，能有特定的一些这种功用，但是实际上来说。这个风险因为是多方面的，如果说想把它去做更好的一些这种规划和处理，它一定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考虑。
对对、
啊、
所以全家桶有的时候呢可能看起来实惠，但是呢它不一定能够满足你，可能中间你想吃薯条，哎，它只能配了一个小包的，对吧？
对，
然后你不够吃。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用这个全家桶的例子开始，
嗯，
那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也是以这个全家桶来收尾的话呢，也是跟大家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家庭的实际的生活的应用场景，让保险真正的就像我们的这个栏目的名称一样，叫保险家。
对，
我们加上的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具体的孩子或者我们家人可能我们会面临着哪些风险，
对，
对吧，然后生活化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的话，哎，再把这个保险作为一个工具给它拿来为我所用，这就 OK 了。
对对，更好的就是大家去这个了解啊、理解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险的这个作用，或者还以及相应的这种不同的产品、
嗯、
它能去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吧，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吧、
嗯、
是这样子、
嗯嗯、好，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行，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嗯、好，下期再见。如果大家还有其他一些感兴趣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或者私信我们哈。
是的、
嗯、
是的，也欢迎大家然后帮我们去转发这期节目，也欢迎大家觉得这个节目比较有意思，能帮到其他人，能欢迎大家帮我们转发。
嗯，大家也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哎，好，谢谢大家。
好，下一期再见。
下一期再见。